收听东给你讲，这集呢是性别都来讲的单元，我是主持人灰姑娘。这集我们邀请到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社工科的吴彩萍社工督导。
嗨，大家好。
这集啊，我们其实是想要来谈谈儿童跟少年的性剥削。那不知道在彩萍督导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近年的应该是说过去服务的性剥削案件跟现在服务的性剥削案件的样态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那过去可能比较会有从事色情行业的部分坐台陪酒，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但是可能相对来说比例上在台东来说还是比较少。那现在反而全台就是全台湾比较多的案件其实反而已经变成是在网络上的媒体的散布的部分，就是私密照片的传播的部分，这个案件的数量反而是逐年增长。
嗯，这让我想到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就是儿少性剥削案件它的侦结情形，然后就是光起诉啊，就以现在啦，就是最近这105到109年度这之间，就是以拍摄或者是制造儿少性交或猥亵的图像为最高，它高达 96.5%。
对，其实现在我们现在的通报的数据上来说，其实也大概有60%的案件都是儿少私密照的案件。那因为现在网际网络比较发达，然后大家人手一只手机，那随便拍摄，然后上布到网络其实都很方便。
那不知道儿少性剥削它明确的规范是指说有哪几条项目是当我做了这些就会触法吗？
嗯，那在儿少性剥削的部分，那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型。那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跟儿少有对价的性交或猥亵行为。那对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事情已经谈好价钱，不管是金钱或是物品都会算是对价的行为，我给你多少钱然后我们就发生性行为这样子，那这是对价。那再来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会利用儿少做性交猥亵的行为供人观赏，就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下然后让人家欣赏，这样可能就是直播啊的这种方式，就是可能会拍摄制造儿童或少年的性交猥亵的就是私密照的图片啊、影片、影带、光碟或者是其他的物品都算，那这就是现在目前最大宗的性剥削案件的样态。那最后一种就是利用儿少坐台陪酒跟色情伴游的部分也算是性剥削。
之前不是有新闻会是说如果你跟我怎么样，那我就买名牌包给你啊，或者是
对
给你点数的交换，这样也算是一种
触法。对，这样就是一种对价，因为就是你们之前已经有谈好了这个部分，就算是一个对价行为。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是说，如果说可能我们现在是情侣，那我就只是想要留下一个证明，哎，这是我爱你的表现啊，这是我们的回忆，但是后面不小心因为我们分手了所以散播出去，这样也算是一种触法。
对，也算是。那也要说就是当下你是如何取得这个照片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情侣交往间，那可能是彼此双方同意拍摄了这个照片，但是其实这个照片的持有也会是一个很大的疑虑，因为它就是会有可能你手机被盗啊或者什么，就会有可能散播出去，那其实它散播出去就是已经涉法的行为了。所以建议就是大家就是不要拍摄这类型的照片是最安全。
那如果说因为像有一些学生他会说那我就不要拍露脸的就好了，
可是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他其实还是可以很容易，有时候还是可以查到说是从就是哪个 IP 啊什么位置传出来的，
这样真的很可怕。哎、欸，这有一种像是一辈子的阴影就这样跟着你这样。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照片散播出去之后可能会到很多，但他们就会在那个网络上 上架之后，其实你要撤下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变成是你的照片散播出去其实有可能会跟着你很久或者一辈子都有可能，因为不知道哪天从哪个网站就还是搜寻得到，很难去根除这些影像档。
真的，而且如果真的被抓到，真的可以让他被处罚的，其实比例有很低，
很低。对，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就是尽量不要拍摄这些相关的影片。
可是我就在想啊，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是、就是应该说学校啊或者是这个环境，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哎不要拍不要拍，但是到底为什么不要拍，就是我也好奇是为什么学生或者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有时候其实你看现在的 APP 也很发达，比如说像抖音，然后大家都会很喜欢仿效模仿，就是好像比如说裸露一些身躯好像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有时候在青少年可能会寻求认同或者是好奇，那他就会去拍摄这些影片，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思考说后续可能这些影片对他的影响是什么。那其实他当下拍摄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这些影像拍摄之后后续的可能会遭遇的状况，那他当下的动机他其实也没想太多，我就是觉得好玩好奇，我爱我男朋友，他想要我拍我就拍给他。可是到时候等到真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可能你发现你的影像在网络上比如说被散布，然后你的男朋友可能因为你们分手了，然后他拿这些影片来做威胁恐吓，这些都是后续可能会因为当时因为你的好奇跟觉得好玩，然后可能后续会导致的一些危险的状况，所以才会劝导说就是我们就尽量避免发生后面这些事情，那我们前端就是就不要拍摄这些照片，就不会有后续这些问题产生。
我也在想说这群孩子或者是成人，当我们想做这件事情，他最重要的那个心理层面的那个动机，那要怎么区分就是什么样子是会变成推力或什么样子是拉力。
那针对推力跟拉力的部分，在拉力的部分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使用网络不安全的使用，因为你在网络上可能看到别人拍摄一些影片好奇，那可能就会诱使你会想要去也去做这件事情，那个的过程就会是一种拉力的产生。那或者是说在前面刚刚有提到说性剥削有一些是对价的性交或猥亵行为的部分，那因为你有对价的关系，就有可能可以获取到比较高的金钱，那或是这样，像是你去从事坐台陪酒色情行业，也有可能你的收入就会变高。那变高的话，就是像有些儿少就会可能想要从，就是比如说他想要购买一些东西，但是他的家庭因素或者经济关系没有办法供给他这件事情，那他为了要想要购买这个，比如说名牌包好了，动辄要几万块，一个青少年要买。实际上是真的非常有困难，那他为了想要获得这个，那他就只好取得快速可以获取金钱的方式，那这就会影响到他说从事这个行业，比较会是一种引诱，就是他比如说像他想要得到名牌包，那他比较快的捷径，那我就是去从事色情行业，因为我可能一天我就赚了好几千块，那我一个月不就好几万块，我就可以更快速的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就是包包就是一个引诱他的事件，那所以他就去从事了这个行业，所以就是这个拉力的过程。
哦，拉力有一点像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或诱惑或者是优势，使我们想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
那我有一个好奇是，那像青春期的寂寞是一种拉力吗？
因为青春期的寂寞有可能就是同侪间的相处，可能因为他的人际关系不脏，可是他透过网络，像我刚刚提到不安全的网络使用，他透过网络他可以结交到很多网友。但这些网友可以给他很多的支持认同，因为毕竟网友可能要跟你建立关系，所以他一定会给你很多正向的回馈，那可能你们建立关系完之后，他开始后续就会有一些手段产生。
哦，了解。不管是人际的需求还是物质上面的需求，都可能会让我们做这些事。那推力呢？
推力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他的家庭经济的因素，家庭本身经济状况就不好，那没有办法提供家庭很完整的经济的支持，那可能就会促使他想要去从事这个情行业的工作，那因为他收入比较高，那就会导致他就会想要去可能帮忙家里更多的经济的收入的情况，那他就会push他去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推力有点像是我逼不得已，所以我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有点像。因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像某些县市可能他的就业机会就是不高，比如说像偏乡地区他就业机会就不高，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他的生长环境的部分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变成要离开他的家乡到外县市工作。
哦，所以像是遭受性伤害啊，或者是对自己有性认同的议题，也比较像是可能我童年之前有受过伤害，所以我现在会导致我可能对自己不够认同，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过去有遭受一些性侵害经验或是性行为经验的话，他可能对于性的这个意识就已经很薄弱，会对于身体的这个界限的部分就会很模糊，所以他就可能不会去觉得要尊重自己的身体。
嗯，
对，那他可能就可以觉得我从事这些色情行业坐台陪酒的这些工作，或是发生性行为，就是过去说的性交易这个工作，他们也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他就觉得他的身体其实是可能已经有的比较被害人的观念会觉得我身体可能已经被人家污染啊，或是觉得他身体很脏啦，他觉得他在持续这样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他觉得没有差。
哦，那我有一个理解是，所以推力比较偏向是我内在层面，就是我自己怎么想我自己，然后影响我去做这件事情。
对，有一点这个意思。
嗯，拉力反而比较像是外在的诱惑。
对，外在的诱惑。
推力是我自己内在的部分，动力的部分。
嗯嗯，对。
哦，那除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提到我心里怎么想跟外面怎么拉我，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犯罪手法，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情境使我落入到这样子的环境啊，或行为或事件里面。
嗯，那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像刚刚前面有提到说，现在的案件还很多都是拍摄照片的部分或是影像传送的部分，然后刚刚在推拉力的部分，就是拉力的部分有讲到就是网络安全使用。那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使用网络嘛，然后也都会交网友，那很多网友就会取得在跟儿少取得信任之后，可能后续就开始在网络上成为男女朋友，但他们实际没有见过面，那可能就会开始用情绪勒索的方式，会比如说，哎、欸，你拍一个什么照片给我啊？我想要看看你，那你是可以拍什么什么照片给我这样子。另一种可能就是会就是交换物品的方式，也是联系之后，然后就会说，哎、欸，我送你什么东西，然后你是不是可以拍什么照片给我？那像我们在实际工作的经验上，确实真的也有遇到说，确实有小朋友就是因为在网络上认识的网友，那建立关系取得之后，对方就发现小朋友很想要新的手机，那他就跟他说，哎、欸，那你是不是可以拍什么照片给我，那我就寄手机给你。那可能小朋友在觉得，哎、欸，我们好像是好朋友，我们是信任关系，他是我男等等之类的，他就拍摄那个照片给他，但实际上他后续根本就收不到这些物品。
哦，透过督导的分享也可以让我们就是比较知道怎么样去当事件嘛，就是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辨识能力，先去辨别是哎、欸，这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小提醒是哎、欸，这有可能是性剥削的案件哦，或者是这有可能会是触法的状态哦，这样子。
嗯嗯，对。
那哎、欸，那因为除了是我们跟孩子说我们可以怎么辨别之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会回到父母，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协助，就是小朋友或者是老师大人们，我们可以怎么跟小朋友谈这件事情。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因为现在网络使用非常发达，那其实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宣导有关性剥削的这些概念。对，然后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是因为父母还是会跟小朋友比较很长时间的相处，那觉得父母其实在小朋友在家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关注小朋友在使用手机啊电脑使用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就是比如说他都一直窝在房间使用网络，不管是电脑或者是手机，那我觉得就是大人们可能就是也是要关心他们在哎、欸、都上网都是看一些什么资料，玩一些什么游戏啊，可以透过这样子去了解他们网络使用的状况，那也可以透过就是平常其实有一些报章媒体也会讨论到这些时事相关的案件，那如果家长不知道怎么谈的话，其实可以透过这些实际发生的案例来跟作为一个开头来开始跟小朋友讨论这些事情，然后让小朋友就是更理解说如何去保护自己。
因为前面有提到其实拉力的部分其实有一部分它可能是人际的需求，其实这个年纪这时间点蛮适合跟小朋友平等的讨论情感的经营啊，或者是当我面对到情感议题人际议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子处理或面对的技巧。那有一些我有遇过啦，有一些就是家长他可能害怕小朋友真的会出事情，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性剥削的议题，所以他们的关系就会很冲突，因为他会完全的掌握孩子的时间手机 然后跟他的钱、嗯、还有他的自由，就是完全把他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去做这些社交活动、嗯嗯、反而让孩子就是好啊，你不给我那我就自残好了，你不给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逃家好了，这样。
对，
反正是一种对抗。
对，也会影响到他们亲子关系。那其实我们也没有说需要家长做到这么的极端的方式啊，因为像我们过去其实也有遇到说，确实就是父母亲就是很严谨的不让小朋友使用手机网路，就是完全不让他使用，但是其实会变成让小朋友反而更好奇这个网路的这个东西跟社群，因为大家同学都在用都在讨论，所以他去学校他反而是跟同学借了这个手机，然后去登录了自己账号，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来使用，然后反而会更驱使他会对于这个网络的部分非常好奇跟沉迷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那家长其实在家好像我小朋友很乖啊，在家都不会用，但其实他在学校就是非常泛滥的使用这个网络。
真的，与其我们要控制小孩，不如我们就直接给予一个正向然后开放的空间，然后跟对话、嗯、然后给予支持跟陪伴，那我们就随时也关注小朋友的言行举止变化，这样其实也是在保护孩子，只是我们是用尊重他跟理解他的方式在陪伴着孩子。
对，
那如果说很不幸的我们真的发生了这样子的事件的话、嗯、我们有没有什么求助的方式或管道？
如果你真的发生了私密照外流的状况，第一时间我们可以先做截图，然后再向你的师长或者是老师啊，或者是你的家长来告诉他们说你遇到了这个状况，那再来就是也可以来报警求助。那最后就还有一种是你收到了别人传给你的照片，那就是建议大家就直接删除，那也不要再做转传的动作。那另外就是还有一种是你可能在上网，你发现好像网络上有一些儿少私密照照片被散布了，你可以透过就是现在有网络申诉平台叫 iWin、嗯、IWIN， 那它可以直接做线上的申诉，可以来做寻求说请他们协助在这些网站下架这些儿少的私密照片。
哦，那如果说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嗯、是有办法打113的吗？
113是也可以做求助，那他们这边就会协助通报，那通报之后就会到各县市政府，那他们就会去做协助。
哦，所以其实案件发生的当下我们可以先打电话给110做报案的部分，然后也可以就是或者是说打电话到113，那113这边也会帮我们连接到警局这边，也有社政这边可以陪同。
对，113主要会先，因为可能性剥削案件不会是当下有立即安全的问题，所以不会马上连接到警察局这里，但是他一定会连接到我们县市政府这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协助就会先去了解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那是不是确实有一些影片照片是需要下架，那如果就是有一些是传给网友的部分，那我们就会到时候进入司法程序的时候可以请警方这边来做调查说对方是谁，那就透过一些比较科技的手段来去查出来对方的身份这样、
哦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iWin， 就是刚刚督导提到的是如果有发现有一些儿少性剥削的照片啊之类的，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个平台做一些申诉或检举。
对，我们可以直接到 iWin， 但是 iWin 就会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它没有办法马上下架，因为它还要联系那个对方网站的设立的地方和他们的总公司。那我们过去有遇到，确实也有遇到，就是我们真的使用了 iWin 协助我们的个案下架一些私密影像的部分。那当时那个案例的过程是，那个案件是儿少是将私密照片跟影像都上传到 Twitter， 那因为 Twitter 它其实是国外的网站，那当时我们就是也有向 iWin 做申诉，那也请 iWin 去帮我们做协调，那后续是确实有帮我们协助做下架的动作。
哦，
对，只是国外网站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困难啦、嗯、因为也要看国外网站那边的规范是什么。
对，而且也会有时间性的问题。
对，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还是尽量不要拍好，
对，不要拍就不会延伸到后续这些状况。
其实我们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了，
嗯，
督导在最后有没有想要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还是要再提醒，就是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拍摄这些私密的照片影像，不论是你很熟悉的男朋友，或是你的亲朋好友，很熟识的朋友，也都尽量不要转传，也不要传送，因为你也不知道哪天这些照片有没有可能会有外流的疑虑。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生了私密照片被散布的这些问题，你也不用太慌张，那当下就做好解读，然后向你的老师啊或是父母亲来做求助。那当父母亲知道了这些状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也不要太责备小朋友，因为他可能就是他当下其实发生这件事情他也非常的紧张跟害怕，那如果我们第一时间非常的严厉的态度的话，可能会让他们后续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反而更不愿意来做求助。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状况告诉他说，让他学习到说，哦，确实就是私密照传送的部分真的会有这个散播的问题，那我们家长可能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就一开始就来做责备这样子。
也谢谢督导就是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不管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做的因素，还是我们可以怎么后续发生事件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协助或求救。最后最后呢，收听完这集就是要赶快去踢踢 push 咯，拜拜
拜拜。